真的玛纳是甘甜的，让我们吃喝这玛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就健壮。我们也知道说建造的若不是出于耶和华，建造人就枉然；看守的若不是出于耶和华，看守人也枉然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，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，我们也留意我们自己生命当中，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建造关于神国的事情。让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写在圣经上的提醒我们警戒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话语，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聚集的时间，让我们在这里。借着你的话，主，我们都能够进入你的心意当中，带领我们能够让说的听的都同盟一处，交托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来到了20章哈，继续讲到西西家王的事情。当然，在18章就讲到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是25岁，好，那做王29年。所以他是54岁过世的嘛，哈。那54岁再倒推他其实讲到说多活了15年，所以这个事件发生在他几岁？39岁的时候。好，当然以当时的一般人的寿命可能是中年，所以如果你看那个以赛亚书，他有做一首诗关于这个事件的事情，他是讲到他中年，39岁就中年了，哈。那当然，在往下看21章的时候，就讲到他的下一代马拿西。那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，哎，可是他后面多活这15年，原来他的接班人是在他这个事件之后3年才出生。好，那这个当中，神一定很在意整个以色列的传承的事情，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，他怎么去雕塑西西家的生命？就像透过我们昨天所讲的这个经文，他跟神的关系是神一次一次雕琢他，让他更靠近神。那因为他并没有一个好的传承，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并不是一个好王。那如果我们往后看西西家后面的马拿西又是一个不好的王，所以这个君王在这里传承上面其实是一直在出问题的。那神多给他15年，我想也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祷告然后神就这样，神就同意。其实神要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他的这样旨意，当然他是好神没错，但是人可不可以靠自己做了什么然后让自己多存活一刻钟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神有时候在整个世代的传承当中，他也有他在提醒的部分。当然西西家这个人，其实你想他从这样的一个父亲的环境当中，他却没有受沾染，所以表示他是有一个什么，一个单纯的心。但是单纯的心也有一个麻烦，就是不会想太多。好，所以不会想太多也很容易被人家这样砍来砍去。好，所以我们怎么看到神雕塑他的生命？我们20章大概就分成2个部分，1到11节是讲到他生病，而且病得快死，然后神怎样带领他去悔改他的心啊。然后从12节到21节又讲到巴比伦王差人来试探他的国家，那他呢就全部都献给人家看。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什么神怎么提醒西西家，神怎么带领他呢？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先从1节先读到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余命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，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，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你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。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，人就取来贴在腔上，王便痊愈了。 西西家问以赛亚说：耶和华必医治我，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？以赛亚说：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，这是他给你的兆头。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，是要往后退十度呢？西西家回答说：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，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。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
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。好，这里就讲到，就是在那一年，西西家王十四年，这一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。好，那本来是在他前几年，他就背叛了亚述王，不再进贡。然后亚述王就带兵来的时候，他就向亚述王赔罪赔款。赔款到一个程度，把圣殿柱子上包的金子全部刮下来，送给人家。所以他不是没有他胆怯的时候，他有他胆怯的时候，但是后来他又倚靠神，因为人家也不会善罢甘休啊。特别是在那之前北国跟埃及他们这边的联军，这个亚述王会觉得，我如果不处理这件事情，早晚你们又会联合在一起敌对我，所以他就继续往南攻下，所以他也没有善罢甘休。所以即便你赔款的，可不可以了事？不能了事。所以他继续怎样？要围攻耶路撒冷城，结果就逼得西西家非得找上帝不可。那找了上帝呢，果然就帮他解了套。那你想看哦，当时亚述可是全世界几乎是最强壮的国家，带了185,000个精兵来这个地方攻打的时候，却一夜之间倾败。哎，那大家有没有想到，这个世界上会怎么看西西家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全世界最大的军队来到你面前，居然溃散而逃，那你到底是谁呢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？那这个时刻，也许对西西家来讲，他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，但也可能这个外患解除之后，他也很容易松懈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就开始产生一个事件，他就生病了，病得要死。所以其实从第18-19一直到20，其实都集中在一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就在他做王第十四年的时候发生的。那从第一节就讲到说那时，所以把那个那时特别圈起来，那是神工作的时刻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。他已经生病得很严重了，先知来看他不是说安慰的话，先知来看他说赶快立遗嘱吧，因为你要死了。哇，这听在西西家王的心里面应该是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都尽心尽力了，做成这个样子，然后你来了就宣告了我的什么死讯。所以当先知这么告诉他的时候，我想也是神在试验西西家的心。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耶和华也熬炼人的心。所以神也熬炼亚伯拉罕，你要将你的儿子献上。但是神要怎么做事，他是怎样，他是不需要跟人家商量，他其实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目的，他要训练西西家这个人。好，我刚刚讲西西家这个人的个性，他有某个部分的单纯，他在这样一个不好的出身，就是他父亲亚哈谢这样的一个王很糟糕的状态底下，却出了这个和顺，派掉出了这个和顺，表示他是不会怎么讲，人家讲的出淤泥而不染，表示他有一种单纯。但是这个单纯也要怎样？要雕塑，不然有时候过度单纯会怎样？太异想天开。好，所以这时候当整个国家打败了亚述军队，好像很多事情就开始进到顺利的时候，神就让他怎样，在这场病中还差了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讲了这些话。第二节，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。这时他的心是如何？他说，乃安呢？怎么好像很多事情我努力了，然后很多事情也改变了，这时候却怎样？居然到了命中的时刻，他就转脸朝向祷告耶和华说。这时候他都不是这样透过先知祷告，他都亲自祷告。那他祷告第三节讲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。西西家就痛哭了，把那个痛哭圈起来。当然他讲这些话并不是他都100%做到，比如说他刮下圣殿 包金的柱子上面的金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真的有信心吗？这是没有信心。但是神在很多的环境当中，他有没有悔改？有，他也有一个悔改的心。当然他讲这些是表达他里面的态度，他是愿意做而且尽量 去做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做到，但是他真的是有这样心的人。好，最后那个痛哭就是表示他是有一个忧伤悔改的心，这也是神最在意的。那当然他的痛哭包括他的感恩的心，后来有得医治，他有写在以赛亚书的38章那里啊，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对照。但这段经文对照在历代之下的三十三章那里啊，32章那里啊，也跟有点跟这个列王记下一样，写的比较简略。所以如果你要看比较详细的内容，你可以去看以赛亚书的38章。那因为以赛亚是跟他直接面对面的人，所以写下来大概就是最完整的哈。所以你可以回去看，但在这里就看到他在这时候就怎样忧伤悔改，因为他知道原来哈，人再怎么厉害，再怎么成功，其实寿命都是谁定的？神定的。所以一旦神定了，即便 你很努力很愿意，但时间点到了，神要带你回去，其实我们也想想看，神要带我们回去，我们是会甘心还是不甘心？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很努力没错，很努力之后神看好我们也带我们回去，但不见得会很开心。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明明很愿意贴近神的人，当神告诉他说我要带你回天家了，他的反应是如何？痛哭。好，所以表示他其实还是有怎样，有一点想要做点什么，还有一点也许有点留念吧。那第四节以赛亚出来当他里面痛哭的时候，以赛亚本来去看他讲的那些话，要他立遗嘱，然后出来的时候还没到中院，好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。那时候圣殿跟王的院子其实都在附近而已啊，可能从他的寝室那边走到一半，要回到圣殿的中途啊，神就告诉他说：“你就回去告诉西西家。”所以他这时候就转回去。那转回去之后，第五节神告诉先知以赛亚：“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。”所以这里讲到我民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人在经营，特别是西家，他当王并不是他出生就是具有王的能力，但是他是被培训起来，就好像神拣选我们今天带我们进教会，也是预备将来的属天的人才，不是吗？所以神也透过我们现在的一生在训练，在培训我们这一个人。所以他所量给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并不是说以功成名就或一时的成败来论英雄，我们倒反要看看那神在熬炼我们的过程当中，神要做成什么事情，我们要亲自在神的面前问，要在神的面前要清楚这件事情。就像保罗在人看他的日子好过吗？使徒保罗在地上的日子在人看好过吗？我们会羡慕他这样过的日子吗？都不会。但是对他来讲，他可清楚知道神要做什么，以至于他甘心，他跟上去，在他当守的道他守住，他当刀手道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所以他就知道说接下来就有什么荣耀的冠冕等着他，所以他把握了他生命的时间，他并没有浪费时间在那边哼嗨，对吧？没有浪费时间在那边质疑神说：“神啊，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呢？”他没有，他就是勇往直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西西家比较单纯，在这时候他可能还不懂，但是神要告诉他，因为他成为一个君王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仅要把国家的很多事情经营好，而且要怎样他也做得很好，他废掉所有的丘坛，这是很好没错，让国家可以回到一个信仰纯正的里面。但是接班人的事情上面呢，其实如果我们往21章看，又是一个失败的例子。那他的父亲失败，那他自己很努力，但是他又没有留意到这些事情，所以这也是神为什么让他多活15年的时间。我觉得啦，神要他回到什么？回到家里面，好好的把这一个继承人培训起来。但是恐怕他有点太单纯了。来，所以第五节，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，所以这个百姓是神的， 然后告诉西西家王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。所以把听见看见这都写下来，所以神是主动与人互动的，神是很乐意参与在人生活当中的，神也不是用资格衡量我们可不可以来到他面前，没有，他的宝座就是施恩宝座，他很渴望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要来到他面前，不要只有风闻有神，要亲眼见。好，那亲眼见不是用肉眼见，而是我们的灵眼要见神。所以当他真的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祷告的时候，神是非常清楚知道这件事情，也透过先知回应他的祷告，说我看见了你的祷告，也看见了你的眼泪。好，这眼泪就是一个什么，愿意谦卑自己，知道说自己的生命在谁的手中，在神的手中，不是你成功就一定可以继续活着，因为地上根本也不是我们的家。所以他在这里也让他知道要在神的面前谦卑，然后 就讲下了 神的作为，我必医治你，有个必字，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。上到耶和华殿的意思是，那之前他是瘫在床上不是吗，病到要死，一定是什么蛮惨的啊，那一定恐怕连下床都是个大问题，但是他告诉他三天后你会上到耶和华的殿，就是会献上感恩，表示是什么，就痊愈嘛，会健康嘛，会恢复，三天就会恢复了，那就宣告了这个做法。那第七节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，人就取了来贴在仓上，王便痊愈了。在这里当然我们不要误解这经文的意思，好像哇，那无花果应该是很厉害，那我有什么病就找无花果来往身上一贴保证好，其实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神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就好像神在旷野的时候 叫摩西再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高高举起，叫望见人就可以得医治，重点不是这件事情成为以后的绝对标准，而是神要人听他的话，这是一个考验人的理性，因为你被火蛇咬了，看这个杆子有什么意义，但是问题是神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后面是谁接手，神接手，所以神叫他用无花果树往他的仓上一贴，他就照着做就对了，所以他一贴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经文上面有一个误解，那我就去找无花果，我哪里痛我就往哪里贴，这是最好神告诉你是这么做你再这么做，否则有没有效很难讲。好，那他就去做了，就表示他有没有一个顺服谦卑的心，有，他是一个有单纯的心的。那西西家问以赛亚说，耶和华必医治我，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，有什么兆头呢？突然他居然要求一个兆头，哎，为什么要求兆头，他的内心如何，对于以赛亚所讲神要做的事情，对比他现在的境况，他可能还病恹恹，讲话还是有气无力，气音在讲着，最后 就问先知说，那会有什么兆头，意思是信还是不信，其实是有点半信 怎么讲，半信半怀疑，但半信半怀疑是信还是不信，当然不信，那他就求兆头。当然我们从后面所看的兆头，这兆头大不大，兆头就是神迹的意思啦，这神迹大还是不大，非常的大，日晷的影子往后退十度，如果换算时间的话大概40分钟，好，当然跟约书亚时代那个整天太阳不落，那是这比起来也许比较小咖，但是也是很大事啊，日头要停住，地球的自转跟公转都要停，这是小事吗，这是大事，为什么求神一求神就给他这么大的事呢？其实神要让他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大，因为这是一个什么？要写在圣经上，让我们知道说神是掌管宇宙的神，也包括什么？他的生命。好，所以他求兆头的时候，神就给他这样的。接下来以赛亚第九节讲到说，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，这是他给你的兆头，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，还是要往后退十度呢？他就讲出了神要做的事情。当然你看以赛亚书38章的时候，是好像是先知就以赛亚就直接讲下来，但在 耶利米的查考底下，是西西家问了兆头，然后先知就透过神告诉先知的事情，他又讲出这件事情。那当然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说，若不行神迹你们总不信，若不行神迹你们总不信。但人求的是神迹还是与神的关系跟认识神？其实应该是要与神的关系跟认识神，但神体会我们的灵性比较堕落，所以我们很难怎样接受启示，于是他必须用神迹来印证他的启示。所以神迹本身是在指向谁？指向神，在指向神要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的信心，其实你要说怎么变大变小，其实信心就是神要做什么啊，神要做什么，要么就信，要么就不信啊。你要说半信半疑，就是不信啊。那要全部信的时候，人又很软弱，肉体上感觉上没有啊，因为这时候躺在床上是非常软弱的状态之下。你说我三天后会完全痊愈，但我现在还感觉不到。那个就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趴下去祷告的时候，因为神告诉他说天要降雨，但降了没？天空有没有云？如果他叫他仆人七次往海边去看，第七次才看到巴掌云的大小，那表示在那之前有没有任何的云？没有耶。没有的时候，对一个祷告的人来讲，他祷告了，神也说他要做了，可是时间点还没到的时候，环境没有出来，信心考验是不是让人觉得处境很艰难？是的。所以他在这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处境，当然神也连续他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不是求神迹，我们是求神，但神也用神迹来印证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奉主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相信神所说过要做的事情，我们必须信。所以我们头脑里面也要相信神是超自然的神，他是会行神迹的。但是我们不是只是为了求神迹，而是为了追求这一位神，他是行神迹的。所以重点在神本身。那神我跟我们之间关系，我们怎么样更加的靠近他，更加的坚定的跟随他，这是神要训练我们生命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看昨天十九章的时候，神就一次一次逼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之前都要透过先知去跟神祷告，但是神就兴起环境，当他不愿意的时候，神就让这患难更大，然后他就这样必须再谦卑。所以当一个王不容易，因为平常人家都听他讲话，突然之间他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也要放下他自己的面子。所以这里就又透过这个环境在训练他。那第十节，西家回答说，日影向前度容易，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。他也蛮厉害的，往前可能就啪就过去了，但往后退是历史上少有的，只有约书亚时代。所以他就要求跟以赛亚回答说，我要往后退十度，就时间要到前四十分钟。然后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，特别注意到这三个字，亚哈斯，亚哈斯的日晷，亚哈斯日晷就是他爸爸，他爸爸呢就设了这个日晷，所以可见他爸爸喜不喜欢世上的事情，新奇的事情，他就是爱世界，爱世界不爱神。好，所以在这样传承底下，神其实也透过这个经文再告诉我们，我们若爱世界，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。所以他爸爸是喜欢怎样找新奇好玩的，难怪会怎样看到外邦人，他们过得也蛮好，拜的偶像应该不错，就跟着人家去拜了。这就是怎样心不定，没有定睛在耶和华身上，就很容易被这世界就拉走了。好，所以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怎样十度，神就透过神迹来应验了他的能力，也告诉西西家，我所说要做的事情我必然做成。所以让这一个单纯的人，他其实单纯到有时候也没看没质疑，单纯到一个程度，我是相信没错，但我环境看不到啊，突然之间又会这样被震撼。所以我们的单纯不是愚蠢，我们的单纯是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，神的时间不同我们的时间，神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是要定睛在神所要做的事情和他所说的事情和他的属性。 好，所以单纯不是愚蠢，所以有时候太过单纯，其实就是什么，没有想太多。所以你会发现西西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，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就更看到他的个性的部分，缺乏深思熟虑，以至于他把他家的家当全部都摊给人家看。那到底为什么人家来，他问都不问。来，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二十一节。
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，就把他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，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：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：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。以赛亚说：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：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：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中，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：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。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，岂不是更好吗？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，他怎样挖子挖沟引水入城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，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。
好，单纯其实是很有力量的，可是单纯也不代表不需要深思熟虑许多的事情。好，那圣经上又讲到说，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走。那有什么呢？没有什么呢？其实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会知道说，凡有愿意跟随神去经营他灵命的，也经营神所托管给他的产业的，就是一个治理管理的人。因为这个过程是要培训一个人，所以一旦进到教会，为什么我们会强调传福音？难道神不能自己传吗？绝对可以。但是神为什么透过我们传呢？透过我们传还要搞定我们这个人，那是更麻烦更不容易的事情。那我们教会又强调团队布道，又不是个人布道，个人布道搞定自己，团队布道还要搞定什么？团队还要合一耶。但是团队布道有没有它的优势？有啊，我们要带出团队啊。所以带出团队是在神国里面神要培训我们的部分，个人布道可不可以学习带团队？没办法。所以凡有的就是愿意去经营的，神就会这样多多加给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好处在哪里，神要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当西西家来到这个时候，神不断的带领他，让他不断的跟随神的时候，接下来就发生了这件事情。那时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没多久，他复原之后没多久，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好，巴比伦大概就是在今天的伊朗，甚至跨到阿富汗这边。那亚述是在伊拉克叙利亚这边，所以对于以色列这个地方来讲，耶路撒冷来讲，这个巴比伦是更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在听到西西家痊愈的时候，他来看西西家。请问各位，他跟西西家交情很好吗？有很好吗？大老远从那个地方来到这里，他到底想干嘛？这个西西家是连问都不问的，你了解吗？他大老远来这里，其实他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权势一个国家。当然我们从历史上知道说，他就是要取代将来的亚述的。好，在这时候呢，他的王还有他的王的儿子巴拉旦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巴利的崇拜者，巴利的崇拜者，巴拉旦这个 字的意思。那信与不信可以同父异母吗？是不行的。但是他来的时候，他就单纯的看到说，哇，他关心我耶。但是他没有想到过，他可是君王，他要治理管理，要保护这个国家。这个大老远跨过整个亚述来到 以色列这个地方找他的到底安着什么心，他有没有想？他从来没有想。其实对巴比伦来讲很简单啊，我现在开始壮大了，在我旁边的亚述他前一次打败仗，这正是他开始示弱的时候，他示威的时候刚好是我可以行起攻击他，但是我必须连结远方，免得我在攻打他的时候他又去跟远方联军来攻打我，我就输了。那我要连结谁呢？他们当然想到说，哎，这个亚述王去到了耶路撒冷打了败仗回去，是85000军队一夜被杀，他一定想说，天哪，这西西家是谁啊，怎么会这么厉害，我去找他看看，我去探探虚实。所以他就来了，大老远从伊朗阿富汗那边的地区一直来到了以色列。所以他有没有带着他的、一些的怎么讲动机是有的。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当然不能说我就是客人啊，所以当然是带了什么礼物跟书信。这书信当然是官方的语言嘛，一定是讲好听的，这礼物一定是让他开心开心的。那他就单纯的以为说，哦，他关心我是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所以你看第十三节，对不起，西西家听从，把那听从圈起来，你还真单纯，就听从了，听从使者，哎，听从使者的话，哎，你怎么会去听一个外邦人的话？然后呢，就把他的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的武库一切的军器，就是把他的经济产业，把他的军事，把他的总务，反正都是这样可以看的都给人家看。他想说，哇，你看我还不错啦，我经营的可以吧。他需要人家的肯定。但是对不起，你找错对象了，怎么会让一个外邦来的你毫无戒心的就把这些事情都给他看？当我们从刚刚读的后面，好像神的那个惩罚是很重，对不对？你说哇，事情有这么严重哦，已经大到这个地步，要让我的子孙被掳到巴比伦去哦。其实神其实是透过先知讲出预言，神透过先知讲出预言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好像神透过约拿去跟尼尼微城宣告神要审判他，神想做什么？给他们机会啊。所以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来告诉他后面将发生的事情，要他留意什么？传承啊，警醒啊，你今天做错了没错，但是如果你这时候可以听这个警告的话语，就像你之前到神的面前祷告一样。但是我们很可惜看到他后面的祷告又不一样了，所以这个网好像有点就松懈了。所以当他把他家里面的东西都给别人看的时候，就像十三节最后讲到说，他家族中和他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，全部看光了。看光了，人家知不知道他的实力？知道。大家一定会想到说，嗯，你也不是真的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可以打败亚述的王？当然是谁？神啊。但是他们是巴利的崇拜者，信不信耶和华？不信耶和华。所以最后一定会透过宗教这个层面来打击，对吧？就好像但以理一样，要参他，那些总督们要参他，就会怎样？找他信仰上的问题，所以就刻了一个雕像，才设了那个律法来试探他。所以一旦看光了，他也知道怎么去试探他。来第十节，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这当然是神差遣他去的。神知道这小子太单纯了，毫无戒心，然后呢，被人家看光了，已经留下祸患了。于是先知以赛亚就见西西家，问他说：“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”其实神知道，但是是要他怎样去想想看，他们为什么来见你？难道纯粹关心你吗？关心你病得痊愈，所以想要来跟你嘘寒问暖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所以他故意提问这些问题，要他去思想这些人来的动机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那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。巴比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，他从远方而来。他只讲这么简单这么回答。第十五节，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 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的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所以这个西西家的个性如何？我刚刚讲单纯，所以他觉得有人讲出关心他的话，其实是场面话，了解吗？大使去了不能讲场面话，当然要讲场面话，他总不能讲一些他来想要探探你是怎么样一回事嘛。那当然讲场面话，他就信以为真，信以为真，他一定很感动。哇，这远方的从伊朗来的人居然是如此的关心我，所以你想做什么？哦，我想看看你是多么的丰盛，好，我就全部都给你看光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单不单纯？太单纯了。好，所以有时候上帝给我们某些属性是好的，但不代表我们没有管理他的责任。西西家有从神来的一种单纯的能力，可是他要不要管理？要不要深思熟虑再回到单纯里面？要，单纯是最后选择没错，但是必须要怎样？深思熟虑再回到单纯里面。当然反过来讲，我们很会深思熟虑，也不要变成一个不信的样子，什么事情都不信，像多马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从那个两极化当中回到什么中心点上面，因为在中心点上面你比较游刃有余，但是如果你往一边偏去了，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个性当中，其实我们要学习管理自己的个性，就像在这里神透过环境在训练他一样。那第十六节，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所以把那个听字圈起来。其实他过去是听的，但是他这里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深思熟虑，并且问神他们来要做什么，他没有去问，所以他也没有感觉，总就让人家随便给看那就可以啊。好，那第十七节，日子必到，把那个必到圈起来，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主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，又把被掳圈起来到巴比伦去。那表示说巴比伦会不会兴起？这时候巴比伦才刚开始哦，但是神已经讲出来，你们又会被掳去巴比伦。那表示他的后裔状况还是好还是不好？不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换作我们听到这一句话，我们后裔会被掳去巴比伦，我们要留意什么？教导啊，传承啊，要在我们的家族当中好好的警告他们啊，如果你们不小心啊，如果你们不在意神的事情，灵命上的死亡就会引来什么？引来老鹰。这就是耶稣讲到说，死守在哪里，鹰就在哪里。好，鹰不是吃腐尸的，那些死守是鹰杀的，也就是灵命的死亡就引来了这些仇敌，以至于怎样招致这些审判。所以如果听到这些话，我们其实应该要警醒说，哦，那真的要好好把这一个属灵的传承给传下去。所以北国亡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属灵传承，南国呢，神一直在保守他们，使他们虽然偶尔会出个坏王，可是大部分都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如何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？必须要有神的话啊，没有神的话做准则，怎么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呢？所以要好好的教导啊，要好好的祷告啊，要跟随神啊。这个事情当讲出这些话的时候，是在提醒西西家，你要怎样好好的传承下去。因为他的孩子是不是年幼，是在他生病得痊愈之后第三年才生的。当他年纪大的时候要教这孩子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但是要不要想办法？一定要想办法，在国内设好很多这个传承教导的部分。其实神是在提醒他这件事情，因为他自己走过那段历史，他爸爸并没有一个好榜样，要不是神带他，可是不论什么时候赖给神，不是吗？神又不是要把他们养成妈宝一群，就等着神出手，不行啊，你要学会经营治理管理啊。所以凡有的就要加给他，凡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走啊。所以神在透过先知在提醒他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，那才会讲出这句话。否则我们会很讶异说，哇啊，那时候只是稍微单纯一点没有警戒，然后你就放下了这么重的审判，哪里是我承受得了？那如果我们这样错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神很严厉哦， 神好像突然之间就发怒了，其实不是。希望我们能够看懂神在提醒什么。神预先告诉他，就是要他预先做这样改变，才会讲出这些话来。所以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就是你历代祖先从大卫直到如今所积存的，都会被掳。意思是说，这在以前的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其实他们那时候对神的话都已经忽略了，好像一直到后面哪一个王突然才又看到律法书，约西亚才惊觉说，原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遭遇，在圣经里面神早就提醒我们了，特别是妥拉、摩西五经都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但我们有没有看，我们有没有听，都没有，所以我们才把自己搞成这样的情况。所以神在提醒他这件事情。那第十八节，并且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并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。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后代子孙会变成这样子，你会做什么反应？当然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那我应该在神面前祷告，我应该做什么来改变这件事情？有神可以求告啊，神可以行万事啊。他所讲的是预先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只是这样随着他就发生的，我们要怎样来到神的面前。他是行神迹的神，所以他前面就已经让他知道说，我可以挪动万有，叫日晷往后倒退十度，我的能力是大还是小的？是大的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死无变为有，叫死人复活，这时候讲的这些话是要他怎样再来到神的面前。一次一次的，你会发现神都把他推到他的面前，而且要一次一次认识上帝的伟大。各位，我们的信心其实就是在认识神的上面，认识神的属性，认识神的作为。我们不是只是用自己的想象去期待神会怎么做，那是没有根基的。我们乃是要查考圣经，我们乃是要祷告，求圣灵光照他的启示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，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，当然你可以跟上帝祷告，上帝如果应允了我们，他会透过经文做一个 Rhema 确认，那我们当然就这样信。可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确认，我们自己想归想，其实还是要回到神要做什么，而且要不断的查考，不断的跟随，不断的祷告，让神的光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启示出来，免得我们用自己想象，或者是突然之间听到这些话又掉到什么忧伤里面。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九节，西家对以赛亚，他听完这些话怎么回应？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他知道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是即便讲这样，他里面有没有一种悲情？有一种悲情。那就不对了。神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，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回去看创世纪，你会看到他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，他与人与神交力都得了胜。当然与神交力你不可能胜过创造主，我们是被造物，不可能胜过创造主，但创造主所量来的环境我们要屈服吗？不要屈服啊。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，是表示说我们要继续跟随神，从不可能当中靠着神杀出一条路来，在旷野当中开江河，在沙漠当中在沙漠当中开江河，在旷野当中开道路，那是神要做的，所以我们要跟上去。所以讲的这些话不是只是在那边没办法，神就要做这些事情，我也只好默默的接受了。 这就不对了。所以以色列这个意思，虽然他也叫做王子，神的儿子没错，但他最主要意思是他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，不要屈服在环境的底下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里面的反应了。然后他就讲，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，岂不是好吗？这整个话语出来的反应是如何？好像他对于后来将来的事情也爱莫能助。问题是神在提醒他的就是这件事情，传承，你得好好的教导下一代。就算你不能亲自教，因为 当他死的时候，他儿子才12岁，对吧？所以年纪差这么多，也许教起来不太容易，但你可不可以设立，你可不可以兴起一些人来教导他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。而且不只是从你的儿子，是整个南国犹大你都应该要好好教导。但是他有没有想到神要做这件事情？没有，他只求什么？有没有心还蛮小的？他求说，如果在我的年日当中有太平而稳固的情况，并啊，岂不是好吗？好像他就顾好他自己那一盘而已，顾好自己的基本盘，其他事情就没有往下再想下去。所以他真的缺乏什么？深思熟虑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也要训练我们自己。好，如果我们深思熟虑又太过复杂，不够单纯的，我们要怎样？神怎么说，我们怎么信，怎么做？我们要回到一个单纯的力量里面。但我们如果太过单纯，我们要学习怎样多想想，然后再回到单纯里面，我们这样单纯是对的。好，那就会怎样？靠着神的名更加的稳固。那接下来20、21节就讲到他余半生所剩下这15年所做的事情。所以他把力气花在哪里？花在挖池、挖沟、引水入城，都写在犹大的列王记上面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最重要的是栽培人。这些防御工事固然是要做，没错，但重点是什么？栽培人。但是这一点有没有写上去？完全没有写上去。所以21章就立刻讲到他的下一代又进到败坏里面了。好，所以故意写这个，没错。其实他在耶路撒冷城底下挖出一个沟，这是在1888年在耶路撒冷城底下果然发现了这个沟，而且很厉害。他从你知道耶路撒冷 是在那个亚摩利亚山上，他从远方引水进到这个底下，他要挖很深的呢，而且是秘密在底下挖出来，他都可以做成这件事情，却没有花力气在什么栽培人上面。好，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吉尔吉斯坦的一个宣教士，台湾去的，他会来告诉我们说，当苏联瓦解的时候，吉尔吉斯坦他过去因为东正教的关系，就大开大门，欢迎全世界的宣教士去到他们那里去传福音，然后就引来了很多的宣教士。但宣教士去到那里都在干嘛？盖医院、盖学校，好，建立很多的健康的设施。然后呢，结果没多久政权一改，穆斯林起来掌权了，宣教士当然待不住，全部被赶出去了。这些硬体，好好的硬体，人家接受去的，门徒呢一个都没有，没有门徒。后面的宣教士非常的辛苦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神告诉我们要栽培门徒，而不是把力气花在去建造那些外在的物质上面。所以你就看到他就是走偏了，所以才造成这个问题。21节，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，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。后面又开启了另一段悲惨的历史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透过今天20章，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的生命。我们不仅要与你更加的靠近，我们不仅要有属灵生命的榜样，主，我们这个榜样也要懂得去教导，懂得去传承，让累代的根基可以在敬虔的生命当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主，你帮助我们警醒，让我们不要眼光短浅。像西西家，固然他有一个单纯的心，固然他有一个愿意靠近神的心，可是他在生命的这个区块，在传承的这个区块上面却是软弱了，却是没有更多的想法，以至于他在生命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写在圣经上面，让我们看见他毁誉参半的部分。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如今仍然在这世上，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刻，我们能有机会，我们要在圣经上面学教训，我们要在圣经上面学知识，好让我们继续跟随你。我相信你会透过圣经培养我们这一个人，因为今天是新约的时代，神的权柄已经赐给他自己的教会，就 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祷告，我们要透过你的启示，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在圣灵光中跟随圣灵，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。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今天看的这些经文不是徒增一个过去历史的知识，乃是要学习一个生命的功课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靠近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
哈利路亚。